去除一切地上的忧虑，我们欢迎来到你面前，求圣灵看顾我们的身边，求圣灵祝福我们的话语带出来，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受得了，用你的心智看顾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主日分享的主要内容呢是，我想对我自己，自己在传统的全职服事，做一点反思，因为最近神带领我家庭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今年的五月份之后，我会暂停在国语团全职牧者的侍奉，进入一个读书学习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里面。不过虽然我的身份会改变，但作为主内的肢体，我还会在主内团跟大家一同团契，一同侍奉。侍奉它其实不是单单对全职牧者的一个特殊要求，它应该是每一位信徒都一同参与的事情。当然了，其实神他确实给予牧者的责任会更大。所以在去年11月份，当我自己离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我就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反思，就说在过去几年里面，我的侍奉是否已经是尽心和尽忠呢？我在这几年里面，我能给予这个教会一些什么东西呢？那如果在一般的职场里面，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关键是有一个什么可衡量的一个方法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衡量的方法叫做什么 KPI， 大家都叫做关键绩效
没有声音对不对 ？OK， 是不是要重新开始讲？
没有声好吗？
好，可以哈，谢谢谢谢。好，现在听到吗？现在可以听到，现在好一点，我就这样放着。对，就是如果在一般的职场上，他来去衡量一个人的就是工作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叫做 KPI， 关键绩效指标，它叫做它的意思就是用一些什么客观可衡量的一些数据工具去评价一个管理工作的成效。但如果我在想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衡量牧者在教会的侍奉的话，那就会遇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指标和数据是否牧者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呢？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期待一个牧者的侍奉呢？那其实被期待是牧者侍奉的一个常态。我在这几年的侍奉里面，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期待，比如说有人会期待我好好的讲道，有人也期待我去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关系里面的冲突和矛盾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些期待。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期待，比如说有人也期待过我用他朋友写的赞美诗作为主日的敬拜诗歌，有人期待我去给他亲戚的孩子写学校推荐信，更有人期待我去帮他找对象那我并不是在这里评价这些期待的对或者是错其实我在遇到这些期待的时候我所接受到的都是里面的善意，因为期待里面它含着信任，期待里面也含着交托就算是错误的期待，我的回答都不会是直接的否定，而是引导。因为耶稣也曾面对各种各样的期待，但他并不是直接去否定这些期待，而是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作为他传道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效法 耶稣当初所行的。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当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里面参加下午的祷告敬拜的时候，他们面对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期待。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就有好心人把他天天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里。他每天对那些进进出出圣殿的人有一个很具体可衡量的期待，就是期待他们给他周祭。那大家对教会门口周祭现象一定都不会太陌生，可能在疫情的时候你们见不到教会有什么需要周祭的人。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以前疫情之前，郭伟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少的流浪汉是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是一同吃中午饭的。所以当时犹太人其实对这种圣殿外面需要周祭的现象也不陌生。犹太的信仰里面他们会教导说，你去周祭穷人可以帮你的灵魂离开黑暗，可以救你脱离死亡。所以这一定不是彼得和约翰第一次在圣殿碰到这样的现象。那按道理他们只需要每次去圣殿的时候兜里预备几个零钱，就可以很简单的满足这些穷人的期待，也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好信徒，对不对？但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和约翰并没有很简单的满足这个瘸子的期待。第四节里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第四节里面这么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大家留意看这个动作，在圣经里面看并非是指眼睛接收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过程那么简单，看是一种灵魂交流的象征。耶稣曾经对马大说过一句话，说你若信就必见神的荣耀。他并非对马大说你会看见一个外在的神迹，而是他告诉马大说，你灵魂的深处会认识耶稣基督那荣耀而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在这里，当彼得和约翰定睛去看这个瘸子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他几块钱就把他打发走了，因为他们希望从他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期待之中能够洞悉到他灵魂里面的内在需要。那作为在教会侍奉的一个牧者，其实我渐渐发觉，就是在侍奉里面去满足一些外在的指标是相对容易的，但如果在侍奉之中要洞悉甚至满足灵魂里面的需要是很困难。比如说教会会给我每年需要讲道的次数，每周我有固定的查经和主日学当然还会有执事会部门堂会事工团队每个月的例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衡量的东西如果我要从2016年开始去计算的话这些数字几乎都可以完全算出来，但其中的灵魂交流的次数呢我恐怕没办法数出来。我当然盼望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可以跟大家与神相遇，不仅是在灵里面有美好的团契，更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在能力和热情之中满足到其他人的需要。我自己也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经历，比如说圣灵在很多次讲道的时候给予我话语和能力，或者在探访的时候令大家都有安慰和鼓励这些荣耀都归给神。但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做不到能够实时看出大家外在诉求背后的灵魂的需要，从而我自己也是只是在应付一些外在的要求， 而没有一种灵魂里面的深入的交流。就说如果算 KPI 的话，其实我并没有任何数据上的损失，但我自己深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侍奉并不是一个 KPI 那么简单，而是要让我去定睛去看灵魂，定睛去看内里的需要。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之中，其实神也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如果我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施予者的一个位置上面去衡量自己侍奉的话，其实我是不可能满足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期待。但如果我能够在被期待的声音之中去承认自己的无有，与他人一起站在接收者的地位上的时候，神他自己的荣耀和丰盛就会向我们去展开。彼得和约翰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一直被期待成为一个施予者，甚至在他们定睛看这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对方仍然指望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可衡量的周期。但在这时彼得对这个人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并没有直接去否定对方的期待，但他很坦白地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大家要知道，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句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但凡有一些地位的犹太人啊，比如说律法的教师啊，拉比了，那他们的经济情况都不至于让他们说出金银我都没有的这样的话，更不至于让他自己在一个弱小的个体面前连他的小期待都无法去满足。那况且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之前，彼得他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他对犹太人传福音当日就有大约3000人信主，也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所以在耶路撒冷其实他或多或少算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传统的犹太教领袖非常恨他们。但彼得在这里很坦白地说，金银我都没有，并非是他很贫穷，而是当他接受耶稣的呼召去带领教会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付在教会之中，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他所效法的是耶稣对自己应有之物的舍弃，但在舍弃之后，彼得经历的也跟耶稣一样，就是他拥有了灵魂真正需要的力量，就是神拯救的作为。所以彼得对瘸子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奉谁谁谁谁的名去行使一个权柄的时候，其实就是假设了我们从这个真正有权柄的人的手中接收了一份命令和权力。彼得舍弃了一个普通人能拥有的金钱，舍弃了一个普通的犹太教信徒能表面上周济一个穷人的能力，但他却领受了耶稣基督身上拯救灵魂的能力。所以当他作为一个接收者的时候，他的侍奉不仅医治了瘸子的腿，不仅让他可以行走，让他可以重新有了经济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神的作为令他可以达到人的灵魂的深处。他不仅可以带着这个瘸子跟约翰一起进入圣殿里面赞美神，连旁边的百姓也一同赞美神。所以这种 在灵魂里面生出满足的力量，并非是一些经营的周记可以带来的，反倒是彼得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无有，放弃成为一个外在的施予者，而进入一同接收耶稣恩典的身份的时候，他的侍奉就达到了人的灵魂的深处。其实在这几年的侍奉里面啊，神在很多的场景里面都提醒我，要从一个施予者的身份变为一个接收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还记得在2016年，当主恩堂的聘牧团队跟我聊天的时候，当时团队里面有一位非常可爱的成员，就是我们国语堂的 Ricky 弟兄啊。那他在当时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那国语堂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比你年长，你觉得你能怎么牧养他们？那我并不是趁 Ricky 弟兄不在温哥华所以说他坏话哈。其实这几年我跟他有很多次对话，里面都讲起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场景哈，我们都是付诸于笑谈之中哈。因为其实当时候的聘牧团队的弟兄姐妹对我都很熟悉，所以大家太客气了，没有人问问题啊，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最该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最该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心中的一个问题。神啊，我这么年轻，我究竟有什么可以给予的弟兄姐妹的呢？当时其实我想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圣灵的感动啊。当时我对他的回答就是说，其实当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啊，其实当我们在爱的团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互相牧养。现在看来，神确实是在国语堂啊中间这样工作。他在我这几年服侍里面，经常提醒我说，牧养的前提是在圣徒相通里面爱的团契啊，从而圣灵就能在我们当中毫无阻碍的运行，就能赐给我们不同的角色。所以在成为一个施予者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在圣灵的面前其实同样是恩赐的一个接收者。当然了，我侍奉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少的困难的，那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家庭其实也曾经面临过一些压力啊。其实我记得侍奉的第一年的时候啊，我自己因为自己角色的一个转变啊，我太太刘爽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在大家中间自处，因为她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的角色的缘故，她自己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啊，例如说就是她是不是要照顾我方方面面的需要啊，她是不是也要照顾所有姊妹的需要啊，等等等等，以至于就是她会觉得就是说自己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没办法专心的去敬拜神。所以其实她甚至会想过说是不是换一个教会进行主日敬拜可以更加专心啊。但感恩的是，其实当她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很真实的去分享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需要的时候，神就开始了奇妙的工作啊，因为他开始看到原来弟兄姐妹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有非常多的爱和接纳啊。他身边有很多熟悉的弟兄姐妹就找他吃饭和聊天啊，甚至在主日的时候去拥抱他，所以他的眼光就转变了。他发现其实神并没有因为我的缘故把他架在了一个施予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其实相反，神让他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都是一个接收者，即使 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当他接受到神的爱和这份接纳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个施予者，他就可以一直在敬拜上面啊，来服侍我们。借这个我们把荣耀和感恩都归给神啊，我为我的太太来赞美神。其实类似的见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其实在讲到准备的过程里面啊，我自己也发生过一个很大的转变哈。因为其实讲台很多时候是在教会啊最被人期待的一个侍奉位置，可能没有之一哈啊。那么其实在刚开始侍奉的牧者，其实很多都会在讲道上放很多的精力啊。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就是几乎所有学文科的人啊，心底里面都会有一种啊不言而喻的傲气，就是我们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哈。所以对于讲道的预备哈，我总是希望每次都有突破啊，都能发掘出经文里面一些不容易看见的精妙之处啊，和大家分享。那不过神很幽默，因为当我自己啊很多时候讲到准备一些很精妙的东西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就跟我分享一些收获，99.9%都不是我所预备觉得很精妙的内容。而且我准备讲到内容啊，我准备讲到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现啊，有些经文无论我做多少原文深入解经，看了多少的释经的书，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古旧福音，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在2018年某一次讲到预备的时候，那神就开始提醒我一句话，就是 Never hesitate to preach a simple sermon 啊，就是你要心甘情愿的去讲一篇简单的道。那这句话其实是我讲道学的老师 Daryl Johnson 在一次讲课上跟我们所讲的一句话。那我当时把他这句话给记下来，但我并没有理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在那个晚上，其实我才开始明白说，无论是一个 simple sermon 啊，一个简单的讲道，还是一个 interesting sermon，传道人所领受的都是神的话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成为一个接收者，心甘情愿地把这些话语吃到肚子里面，就好像神给以西结的命令 Eat this book， 无论是发苦还是发甜，我们都要把这本书给吃下去。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开始有了一颗交托的心来去准备讲台的侍奉，因为我换了一个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从一个去满足期待的施予者啊，变成了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接受者。所以感谢赞美主，其实在这样的一些经历里面哈，我慢慢认识到神并没有给我一个权利去否定任何施予的期待，但神却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在施予之前让我成为一个在他面前的接收者，从而使我侍奉的施予里面更加有丰盛和能力。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和约翰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丰盛，那个瘸腿的人对他们的期待是金钱的周济，他们却依靠圣灵使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得救。其实不但是这个人的灵魂啊，从3:16-26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件事情，彼得甚至有机会给在场的犹太人去传福音啊。所以在3:后半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讲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我今天只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就是这篇讲章可能是整本使徒行传里面基督论，就是关于 耶稣基督的教导最丰富的一篇讲章。彼得在整篇讲章里面一共用了四个画面来形容耶稣基督，比如说 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在这里耶稣被彼得形容为神的仆人，但是这个画面非常有意思，因为从来都是仆人去荣耀主人，但在这里彼得却说耶稣的忠心侍奉的榜样，神甚至让这位仆人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一位被神荣耀的仆人。那第二个画面就是第十四节里面，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倒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那彼得在这里把耶稣形容为圣洁公义者，其实在这里他是把以赛亚书里面两个对神的形象结合起来，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和什么神公义的义仆，就是公义的仆人，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啊，融为一体去形容主耶稣。那第三个形象是第十五节里面啊，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生命的主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四次，其实这个词啊，我觉得在希腊文里面更应该被翻译为生命的引领者，一个引路人。就是说犹太人好像杀死了耶稣的肉身，但他们幕后的生命却还要被这位耶稣所引领，才能够找到救恩的道路。最后一个画面是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彼得他引用生命记说啊，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在这里耶稣是摩西所预言的那先知，就是要把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的传递给我们的一位先知。彼得为什么能够一口气用这么丰富的图画去形容耶稣？为什么他内里能够对耶稣基督有那么丰厚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因为他在神面前首先是成为了一个接收者。上一个星期秀秀传道已经跟我们分享过，圣灵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他们在五旬节里面接收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之后，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了耶稣有能力有恩赐的那一面，其实他们生命里面也有了耶稣基督谦卑和倒空的那一面。他们不仅是成为了一位有能力有权柄的人，其实他也是因着耶稣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接收者。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他既会讲各国的方言，但他也会讲金银我都没有。他既会用耶稣的权柄去医治他人，但他也会被犹太领袖的权柄抓到监狱之中。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曾经所经历过的。所以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乃是让我们进入耶稣全部的生命，不仅是进入耶稣生命有能力有恩赐的那一面，也是要进入他生命里面一无所有接收者的那一面。但正是这一无所有的一面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关键。基督信仰两千多年以来，其实从来都不是精英和学者所造就的又一个思想的王国，而是真正破碎和心灵贫穷者的归宿。我曾经也渴望过被圣灵充满时候 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一面，但几年侍奉下来，我越来越深地去明白，原来被圣灵充满也有成为一无所有的接收者的一面，而且这一面通常是出现在我们能够领受圣的能力之前，因为圣灵来了是要我们进入耶稣全部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愿意每一位愿意在教会之中侍奉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在担当一位施予者的角色之前，其实首先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接收者。曾经有一位属灵长辈跟我分享说，如果我们无法在一个教会之中被牧养，我们就无法在这个教会之中服侍他人。神所期待我们的服侍，并非让我们简单的给予别人外在的周济，而是要让我们进入到他人的灵魂之中。但他也并不是要求我们自己去成为灵魂的救世主，自己在灵里面给他们一些灵魂的施予。神给我们的方法是，他首先让我们成为一个接收者，去效法耶稣道成肉身里面的无有，从而可以领受圣灵的能力。所以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够时常在他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地说出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开始去领受耶稣真正的能力和恩赐。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因为你的道成肉身，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你真正的倒空了自己，你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是可以效法的，你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宗教领袖，你是那位真正凡事与我们相同的救主。圣灵，愿你今天来让我们所效法的也不仅是耶稣基督有能力有恩赐的一面，主你帮助我们倒空自我，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接收者，让我们可以在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能力和恩赐里面可以成为他人灵魂的真正的满足者。神，愿你这样来造就我们的教会，造就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